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，我是黄燕君。我们今天继续以西结书的讲解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西结接受神的命令，明白了神是如何呼唤人，神是如何的顾念人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二章二到六节，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。我们一起来听唐月佳老师为我们讲解以西结书。
公元前597年，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。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，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，还有神的安慰，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，重建家园。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，直到永远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唐月佳，在这里给大家问好。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分享了以西结书的第二章，我们正在分享第七个主题，就是以西结的寿命。这第七个主题里，我们分五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。我们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两个方面，第一个神呼唤人，第二个神顾念人。今天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三个方面，神扶持人。在以西结书二章第二节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那么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自然的就想到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神一说话，灵就进来，灵进来他就有能力，他就能站起来。这使我们思想到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有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，耶稣对他说话：“你起来。”那个人就起来了。耶稣不是先按手在他身上，让他好起来，然后他再站起来。耶稣是叫他起来，他就起来了。也就是神的话，在人接受的时候就产生了能力。这也是以西结当时的经历，因着神的扶持，他重新得力。我们这些在新约里的信徒比以西结更为有福，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约翰一书二章27节，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软弱到一个地步，连祷告都不能做，甚至是不愿做。当我们落到这样的光景里的时候，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使我们得以连上那恩典和能力的源头。圣灵若不扶持我们，我们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就很难挺起来。拦阻我们住在主里面最大的阻力 还是我们的肉体，他叫我们体贴自己，他给我们理由来原谅自己，叫我们不紧贴着主，他给我们胆量和勇气去过放纵的生活，结果叫我们落在属灵的死亡里头。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这节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的8章第6节，为着叫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圣灵与我们的情欲相争。在这个相争的里面，我们若是体贴圣灵，顺从圣灵，就是给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了出路，显出他的能力，叫我们能以胜过肉体。所以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，曾有一首诗歌说，在我里面有两个王，看看哪个对我强，一个让我下地狱，一个让我上天堂。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王，一个是基督，一个呢就是肉体。如果我们顺服肉体，那么我们就会在败坏的里面，在软弱的里面，在失败的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顺服天上的王，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一个有能力的生活，就会在地上满有神的见证。我们的难处不是不晓得圣灵的扶持，我们的难处是在于我们喜欢自己出头，结果我们就倒了下去。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事情。当我们顺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站着的，我们是刚强的，我们是有能力的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己，那个老我出头了，我们觉得扬眉吐气了，反而我们会倒下来，甚至再也爬不起来。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圣灵还是默然的来扶持我们，因为他就住在你我的里面，忠心的扶持着我们，好叫我们能荣耀神。圣灵随时随地的做我们的帮助，把基督的生命丰富和能力供应我们，叫我们能常常的住在主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依靠自己所有的，连属灵的经历也不要依靠。因为主在撒加利亚4章第6节明明的告诉我们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要学习接受圣灵的扶持，每一天每一刻都要接受圣灵的扶持。如果你天天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是一个接受圣灵引导的人，是一个接受圣灵管制的人，可以让圣灵在你的身上有出路。所以当你说话行事的时候，就能够荣耀神。当你说话行事的时候，自然就是侍奉神，而不是在讲道理，在祷告会里，或者说是在敬拜里，而是你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去，都是在荣耀神，都是在侍奉神，那是最为宝贵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，神寻找人。在以西结书2章3节到5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。在这里圣经上有一个括号，在括号里的话是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主对先知说， 我差你，主打发以西结往悖逆的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不是要惩罚他们，那不是神的本意。神的意思是要寻找他们，就像寻找失迷的羊。从创世以来，人犯罪以后，神就一直在寻找人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子里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怎会不知道人躲在哪里？在神对人的呼唤中，神似乎说，人啊，是我造了你，虽然你有失败，你有错误，你有软弱，可是我还要来找你。你可以不要我，我不能不要你。你可以没有我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能忘记我，我不能忘记你。你可以离弃我，我不能离弃你。在圣经里，神有三次的呼唤，或者说神有三次的寻找。一个是刚才我们在创世纪里第三章那里所说的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第二处呢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的，说你的妻子在哪里？第三个就是神对该隐说的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神这三个寻找，这多么特别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的时候，里面会有很深的感触。首先，神问人，你在哪里？你今天为什么落在了羞耻当中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起来？你为什么不敢来见神的面？原来我们和神之间是多么融洽的一个关系，在伊甸园里与神同行，日日相见，朝朝相处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光景，如今呢，失去了。你在哪里？我们知道当时的人落在了罪里。第二个，神问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在哪里？那么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的妻子在他的帐篷里。现在主也问我们一句话，今天我们的家在哪里？我们家里的人是不是都被带到了神的面前？是不是都恢复到了神的面前？是不是与神已经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？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和睦的？我们的家庭是不是融洽的？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在地上成为神的见证？这个很重要。今天我们看见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时代里，有多少家庭破裂，妻离子散。神今天也愿意我们这个家庭是一个和睦的家庭，是一个被救赎的家庭。这就是神为什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在哪里？神的第三个寻找，就是神对该隐所说的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我们和我们的周边，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如何？在地上的人充满了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小则在家庭里，大则在社会中，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战争，各种各样的欺诈，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争斗。今天神问该隐，其实也是在问我们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我们和人的关系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了起初，恢复到了那个和睦的关系？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个很清楚的、很荣耀的一个记号，很多人把这个记号挂在脖子上，戴在手腕上，那就是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很简单，就是一竖一横，一竖 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畅通了，一横，我们和人的关系也就畅通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什么时候和神的关系畅通了，我们和人的关系自然就畅通了。正如这里以西结书所告诉我们的，所以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人？神为什么要惩罚以色列人？神为什么要降灾祸给以色列人？这不是神的本意，是因为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神打发先知以西结到这些悖逆的人中间去，就是愿意他们回头，就是为了将他们的心找回来，让他们那个拜偶像的心，那个随着自己的欲心放纵的那一个心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。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二章三节到五节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的悖逆、冥顽、刚硬，但是神还是没有丢弃他们，神还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打发先知到他们中间去，呼唤他们、寻找他们。虽然我们常常的失败，常常的软弱，常常的离开神，常常的不要神，常常和神之间产生了距离，但是神的反应永远都是：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你想想看，在已过的年日里，多少次我们离开神的面，我们躲避神的面，我们隐藏起来，甚至盼望不见神的面，也盼望他找不到我们。但是神总是一次一次地对我们说：人啊，你在哪里？神要来找你。神不仅造你，神还来找你。神不仅找你，神还把自己显现启示给你。在神的计划里，神要得着人，即使人失败了，他仍然不愿意让我们过去，这都是因为神爱我们。第五个方面，神鉴察人。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六节说：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还是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。在神创造了万物之后，神看着都是好的，那时没有荆棘，也没有吉利。荆棘和吉利是因为罪生出来的，荆棘和吉利都是有刺的，都是伤人的。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人和人相处的时候，因着个性不同，就会相互碰撞、相互摩擦、相互伤害。因为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所说的话。蝎子与蛇是同类的，长约六英寸，在尾部有毒刺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七至八节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为什么约翰会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毒蛇的种类呢？因为当人类的始祖听了蛇的话，蛇的毒素就进到了人的生命里，人就从神儿子的地位堕落成了毒蛇的种类，魔鬼的儿女。荆棘和吉利是危险的，会刺伤人。先知将要去的以色列家，如今是 危险变处，四面楚歌，无法逃避。这些又好似一堵墙挡住去路，无法向前，一碰只会流血受苦，使先知动弹不得。他又住在蝎子中间，住在原文里也可以译作坐，在毒物上坐着，怎能不受毒害呢？蝎子既属蛇类，尾部有毒刺，可见这三样都有刺，会使人受伤，会使人中毒。但是主对以西结说，总不要怕他们。为什么不要怕他们？你好心去和他们讲，他们会咬你一口，蛰你一下，或让你的手流血，甚至中毒死亡。路加福音第12章第4节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如果你传讲神的话要被杀死的话，不要怕他们。我们说这话实在很容易，但真的压力来了的时候，没有几个人站得住，我们只有求主来帮助，让我们站得住。在箴言15章第3节，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见察。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求主叫我们不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在石家庄，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妹，她在受逼迫的时候，人把她的两个手用绳子绑起来，吊在树杈上，两个脚尖粘在地上，就用鞭子抽打她。当每一个鞭子抽打到身上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就有一个非常难以忍耐的痛苦。到最后他真的有一点吃不消了，他觉得他撑不住了，他就默默地祷告，他说，耶稣啊，可怜我，我实在软弱，我怕我撑不住了。结果就在他刚刚的祷告之后，突然有一个人过来，对这个正在用鞭子抽打他的人说，有你的电话。结果这个抽打的这个事情就结束了，我们的姐妹万分的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求主叫我们不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，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，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可以得蒙保守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，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，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，并要灭亡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8节说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有人统计过，在整本圣经里有365个不要怕，一年365天。神要我们一年到头天天都不要怕，活在对神的完全的信靠里。所以人啊，有一个软弱，在人性里有一个阴影，就是人很容易惧怕，很容易担心，很容易焦虑。这都说明我们是活在不信的光景里，巴不得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能够天天活在对神真实的信靠里，好叫我们每一天都没有惧怕，每一个时刻都没有惧怕。这个人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人。 求神用他的恩惠慈爱围绕着我们，在患难中做我们的力量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呢，已经分享了先知的寿命这个主题，里面呢，包含了五个方面。第一个，神呼唤人；第二个，神顾念人；第三个，神扶持人；第四个，神寻找人；第五个，神鉴察人。借着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体会到神爱人的那份极宝贵的心意，也看见人受命的时候要以神的心为心。当我们真的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有准确的侍奉，我们才会有合神心意的侍奉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再会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唐老师跟我们讲解了神扶持人，神寻找人，神鉴察人。我们需要学习接受圣灵的扶持。神创造我们，虽然我们常常失败，软弱，离开神，不要神，然而神却不会不要我们。神总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寻找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神也鉴察我们，鉴察我们的内心，神看见我们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而我们应当以神的心为心来侍奉神，做合神心意的事。愿意今天以西结书的讲解帮助我们，在以西结接受神的命令之后，他对神的认识。听众朋友，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
为了爱，他来到世界上，离开尊贵天，变成人一样。为了爱，犹太为故乡，与父是朋友，父亲是牧匠。
为了爱，耶稣来到这地方，给我新生命，自由和理想。为了爱，他背定十字架，他的爱使我心有盼望。为了爱，耶稣向我走过来，生命的花蕊朵朵为他开。
定十字架。